很正常啊，因为你以后这些事情都要一个人做啊，你以后也是一个人睡啊，说不定要睡到40、50岁，就是就
为什么要自责我的女儿？
不是，你让他看一下阿姨们，不是，就是就这是怎么说？
Last week, been a whole year, but it feel like last week when I was your boy falling hard in the back street.
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哎，大家好，欢迎来到 Plastic FM。
这是英式英语吗？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一档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每两周的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该就不塑料普通话的吧，
就连句佛，哎呦哎，改成塑料普通话吧。大家好，
这不是塑料普通话、
大家好，欢迎来到塑料调频 Plastic FM。 这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别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每两周的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耶、yeah, yeah, 还可以还
可
以可
以可以可以可以
相当 OK，
有点塑料，
真确实还是要想一下嘞，已经丧失了那个肌肉记忆了，
已经变成英国人了。
哎呦，这一期我们的话题是
赵师傅反思自己的那个那个自大和
自命不凡。自命不凡。
哦，对，赵师傅的自命不凡从何而来？
来从儿子童年经历中找出自己为什么这么自信吗？
对
对啊，虽然上一周我们的节目质量就是不是很高，但是相信应该还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听完了我们的，耐心的听完了我们上期的节目的，所以应该会记得我们在上期节目中给赵师傅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就是让他回去思考一下他的自命不凡和他的原生家庭以及他的童年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
对，这个呢其实我上周啊，在我们录完节目以后啊，我就是在骑车的过程中，然后我就在想，难道自命不凡是一件坏事吗？不，我不能允许你们这么 PUA 我。首先我想要说，自命不凡是个好事，当然啊，我们排除这个
是是是
排除直男不说啊，我们不考虑男的，我们只考虑、
哦、不说男的。
对，我们只考虑这个女的，如果女的能自信，无论她怎么自信，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我也觉得是，
所以我首先我不允许你们 PUA， 我觉得难道这是个问题吗？No，
这不是个问题，
这不是个问题，
这只是一个事实。我们就是把这个描述出来了，
是的，是的，而且没有任何的那个情绪在里面，就是非常的中性。
对，就是像我们那个之前就是在讨论这个词的词性的时候，我觉得自命不凡这个词除了一些针对男性的感觉，也需要有一些女性力量让你为他添砖加瓦。
就是我没有觉得我的成长经历有什么特别的让我经历，让我觉得我能够很自信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没受过什么恩吧，也受过啊。我从小打篮球就是球队里打的最多的。
那这是能力问题吗？这不是受恩的好不好？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不是说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好。
我
也不是
说
我爸妈特别怎么怎么样，就是特别鼓励我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我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不一定是基于别人对你的教育方式，或者是别人就是施加给你的什么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一些就是潜移默化的学习和模仿？就是你的父母当中，你有没有觉得有谁他们自己本身的性格是和你现在这种就是有点自命不凡可能比较像的？
那就是我爸爸呀。但是
对啊，肯定是爸爸。
你是对，就是基于对他的爱，所以你想要去模仿。
但是啊，回到这个这么普通却又这么自信， 就是大部分的男的都是这么普通又这么自信啊，就是大家的爸爸应该都挺自信的。
对，我想说的一点是，就是让你成为一个自命不凡 AKA 那么平凡却又那么自信的人，我觉得不是别人多么肯定了你，或者是你没有受过多大的磨难，而是就是你别人没有打压你，别人没有对你进行过一些羞耻教育，就是可能就是把你当做一个正常的没有那么女生的女人在就是养育。
嗯
嗯，就是不是很规范你的女性的那种应该有的样子，因为你确实也不是，不，你不是传统的女孩应该呈现的一个样子，就是在你小时候，就是我小时候也是的，因为我小时候我也是就是一直不是剪很短头发，就是短发就不是那种很娘的装扮，而且我爸爸就是觉得我要穿一套黑或者是一套那种深色，他会觉得比较酷，
嗯哼，
比较
飒，就是他们会把一些审美就是加在你的身上吧。
对，不一定是审美加在我身上，就是他们不会把我非常要那种女孩子的打扮去打扮，就是不会把我身上堆满就是蕾丝，不是蕾丝哦，就是那个
粉红色啊什么那些东西的，
对，粉红色啊、
就是、
就公主裙啊，就是那种蓬蓬裙啊纱裙，就是不是那种类型的。
我觉得是也有可能是我爸爸妈妈从小比较忙，
哎，我爸爸妈妈也是
这些东，对，做
没功夫管我，
对
对，确实。
但是这个应该是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大家的父母工作都挺忙的。
但是我的情况跟你不太一样，我觉得爸妈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就周末偶尔有空家庭聚会的主题可能就是一起出去买衣服。我爸爸跟我都很爱买衣服。
但是你说你我这个性格像谁，应该就是像我爸爸吧。我爸爸是一个，
对啊，像你爸爸
自命不凡的长沙别。
对啊，而且就是自己，哎，我就这样说属实好吗？而且就是觉得自己就事实啊，就觉得自己就是还是有比较有知识有文化的，所以就是也撑得住自己的这种自命不凡。你也是不，你就觉得自己读过很多书啊，然后就
是的，
对吧，对，就这种人你这有底气。
就是哪怕说大部分的男的都是那么平凡又那么自信，但是我不会在我爸爸身上就是找到自命不凡这四个字，就是他的气质反而是更像是那种屌丝精英的那种感觉。
这样说
什么叫屌丝精英、啊、
这样说我们的爸爸
屌丝精英有什么特质？
屌丝精英就是他就是哪怕他后面可能就是成为了被社会所定义的这个就是精英阶层，他身上也成功人士身上也仍然有一股浓浓的屌丝味，就是三教九流什么都可以接触，然后也不会有那种特别有文化的那种感觉。
不，我爸爸是一个很反叛的人。哎，其实
你也是啊，
就是他，
你也是啊，
对啊，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反精英的人。
对，
嗯，但是就不冲突啊，因为自命不凡一样也可以反精英啊，就像你一样，你也反精英啊。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我这样说来，你跟你爸爸真的很像。哎，
很像啊。
对，
所以我其实我就是觉得这期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就是你觉得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吗？他对你的这个性格的塑造，而且就是这个背后到底是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是很崇拜你的父亲，或者是你特别的爱你的父亲，所以你下意识的就是想要去模仿他或者是成为他吗？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连接在吗？
可能是吧。
嗯，
但我不是。
是的，
所以可能
爸爸的
潜移默化的就在模仿他。
因为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爸爸是一个非常非常幽默的人，就是他的那种幽默感让小时候的我就都很羡慕。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爸爸一说话的时候总是很多就是周围的人都在发笑，就是会觉得就是他讲的事情讲出来都很生动然后很好笑，然后所以我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会想要去模仿他，就是会想要成为那种，就一直会觉得说觉得成为一个幽默的人好厉害、嗯、
所以你觉得你也是更像你爸爸一点？
我觉得我应该是吧，就是如果是从家庭内部来比较的话，就是在爸爸跟妈妈中间，如果你要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会更像爸爸的。
嗯，
就是底色，我的性格的底色可能是会更像我爸爸的，但是有时候可能呈现出来的样子是妈妈要求的样子。 因为就是会不自觉的或者是下意识的就会成为妈妈要求的样子。
小鱼呢，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内核可能更像我妈妈，但是我的一些表面的东西会更像我爸爸一些，就是一些审美啊，然后外在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长相啊这些，但是就是内核这种要强的个性之类的会比较像我妈妈。我妈妈也不是典型的双鱼座，我妈妈就是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强势的女性吧。
嗯，
但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可能在家庭和感情生活里又会非常的温柔。对，就是我就是这个内核我觉得我是像我妈妈的，然后我妈妈就是呈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会有一些强势，或者是那种就是同时我也是很像我妈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不论是你自己对个人的塑造，或者是就是你找另一半的那种潜意识的投射，其实就是两个方向，就是要不就是如果是找另外一半的话，我就先举这个例子吧，就是你找一个男朋友，大部分人要不就找跟爸爸很像的，要不就找就是跟爸爸可能你不认可你爸爸这种形象，就是可能跟你爸爸是完全不同类型的。
嗯，
我觉得其实很多都是这种，就是包括男生找女朋友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男生找女性可能更明显，就是这个女性身上的有一部分特质可能是也是外在的，或者是她的内核就是非常像她母亲，这个真的屡试不爽。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你的家庭特别是你
的
家长对你
的
这种影
响，
我觉得绝对不对，就是潜移默化的，就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影响，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决定性的，因为这样你就忽视了你个人的一个能动性。对，就是对，我们就是不能这样废柴，就是不就是完全不塑造自己了，都是我爸爸妈妈，就是我这样我也没有自己的办法，我家庭
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样很摆烂，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就是你一旦发生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你就把这些事情归因到你的原生家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推卸责任，
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负责任的表现。就是我为什么，我就接着前面说，为什么我会更想成为我爸爸的原因啊？我觉得是因为爸爸其实跟妈妈相比，他跟我的距离一直是更远的。
嗯，
就是你知道远就会距离远一些会
产生一些美，我觉得是不是还是潜意识里你爸爸是个事业上就是在社会上更成功的人。
嗯，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意识到你现在你自己的情况更像你母亲，但是你不想让他这样发展。
我觉得我欣赏我爸爸的点从来没有他世俗意义上所谓的那些成功。
我觉得男的就是你欣赏你爸爸可能是你爸爸就是心大一点，他不会因为家里的这些事儿而太多影响他的心情，你会觉得他这样比较超然。
跟我的距离很远，所以我一直能记起来的那些事情都是爸爸带我去做
好
玩的事情
的，
就是所以就是你会想要成为一个像他一样就是好玩的人，但是
你
生活中所有的
妈妈都是在管教你，
对，摩擦什么那些都是跟妈妈产生的，所以你就会排斥说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都会说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当妈妈的话，我就一定不要当，
我肯定不要成为，对，你肯定，
对，我妈妈这样子
的，是
的人，是的。但是实际上就是
随着，那你长大了以后有对你的爸爸去魅吗？
当然有啦，肯定有啊，
去魅。
我觉得对爸爸的去魅就是源自于可能妈妈也逐渐的醒了吧，就是源自于一些妈妈的妈妈的抱怨，以及就是自己确实也接触过就是很多男性以后就会发现他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就是哪怕是就是他们都能可能能带你去做好玩的事儿，然后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好玩的人，但是他们其实他们的内核就是是某一种类型的男的，或者是说就是男的。
不知道，因为你想，我就是假如说我爸爸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那他肯定也是因为他的性别优势啊，可能相比于我妈妈在家庭里付出的更多一点，他可能在事业上得以更多一点的付出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的社会地位来源于、不是他的自信来源于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吗？就是他相对于你妈妈来说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肯定有一点吧，
但是我觉得是他们也是对，也是啦，就是他们那一辈人可能就是会更受这种传统的思想影响更大。你想想看，如果以后吴莫也他在回忆他妈妈是个自命不凡的人，就是来源是什么呢？妈妈为什么会自命不凡？
因为妈妈读了很多书啊。
而且我爸爸到底他是个长沙人不？我觉得长沙，
长沙人
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他没有离开过长沙，他没有离开过长沙，他从小就在这里长大，他的社会网络，他的家庭，他不是说从一个别的地方来长沙打拼或者什么的。
我懂、
哦、他觉得他是长沙的老大。
对,
对
他其实生活过得没，他没有过过很苦的日子，就是物质上啊、哦。
嗯嗯嗯，
我觉得他这个也可能
哦，对对对 对
让他有一点、嗯、有一点比较自信，比较舒适。
因为如果对比着来看的话，你看为什么我爸爸身上会有那种就是所谓的我觉得屌丝感，就是因为他真的他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长沙人，他是一个外地人来的长沙。因为我们现在能接受到的我们这一辈的就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伢子，就你就可以理解，
嗯哼，
对吧？
是吧？就是生活过得很舒服不？就有一股莫名的你知道
优越感跟自信
对呀、啊、
长沙人那种骨子里面就是谁都看不起的那种自信。
对，我一直没有觉得他跟我是一个距离很遥远的人，然后我一直有跟他有就是时不时的可以聊天的那种。
我觉得我对我爸爸就是我很难捕捉到他真实的一些情绪，
真实的情绪
捕捉不到。
我觉得父亲的这个身份，中国父亲的这个身份也让他很难表达一些自己的情绪的东西吧。我无法想象你爸爸跟你对他，
哎，我爸爸经常跟我聊天，哎，他经常跟我
聊天是正常的，
就是他会跟我讲说他以前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怎么影响到他后来做的决定，然后我妈妈他对我妈妈的一些事业上选择的评价，他会跟我聊这些东西，进行一些确实挺深入的聊天
探讨。就是你爸爸会有愿意跟你进行这样的探讨，我觉得可能也是造
成
你性格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会把你放在一个相对高一点，就是跟他平等一点的位置，就是你们是他就是内心其实是给了你一个肯定跟认可，就是你是适合以及就是有这个能力跟我探讨这些问题的一个对象。
而且
对，
我觉得我爸爸从来不吝啬表达对我的爱，他就一直都说我最爱你了，我太爱你了，就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好难得
那难怪你自命不凡啊。
而且我对啊，因为他就是很肯定你啊。
对
呀，因为你等于你有一个人他就是一直在向你表达他对你的爱，而且他的爱就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无条件的吧，就是都是说他很爱你，他最爱你。而且我觉得他跟你聊天就是这个行为不光光是像就是刚刚小鱼说那样，就是觉得爸爸你放在一个比较平等的位置，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对话对象他是一个男性，就是你，所以你在很大一个程度上你在很多思考问题的时候，然后你都共享了，
你会更多的，
你都会共享了一种男性的视角。
嗯，
这个是我们缺
失的，你现在思考的模式也有一点男性视角。
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你像直男不？
直男，
就是因为你，就是你确实你有一些思维方式，可能已经是一个男性的视角了，
嗯，
就是包括你追爱的那种形式什么的，就是发那种乌鸡的朋友圈，有哪几个女的会发一个炖乌鸡的朋友圈啊？就很像是男的发的朋友圈。
对，我爸爸是一个完全不吝啬表达爱的人，就是他从小就说我是他心里最爱的人。
太难得了，
就是对啊，而且
我们都要做不吝啬表达爱的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旁边的人的成长真的很好。
他都会说我就说赵军就是我最爱的，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觉得在公共场合这个更难得。
嗯，是
在私底下，
但我觉得对我妈妈
是
很不公平啊。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难道我妈妈不应该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吗？
对，
那你如果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她自己应该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谁不是呢？
嗯
对啊，
她觉得你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只是觉得你是她的一个延续，因为你跟她太像了。
而且是，对，而且是 proudly 的延续，就是非常的开心。
爱你就等于爱自己。
你会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他把你认成是他生命中就是最重要的人，这种爱意会不会让你觉得 too much？ 以及你会觉得他就是需要把他自己或者是把他的伴侣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
曾经会觉得是个负担，这个爱，因为我爸爸曾经放话说，就是你以后到哪里，我就要跟着你去哪里。而且他，你看现在到现在为止，他还坚持要给我钱。
哦，太好了，
你爸爸真的太好了。
我爸爸现在已经没事，已经不接我电话了。我如果需要他接我电话的话，我必须要在群里面就把那个 bullet point 应该讲得非常的清楚。爸爸，我打电话找你是为了什么什么事情？不然呢，很怕一接起来，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钱，要钱吗？我要钱，
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就流失了。
那个根源就找到了，我自信的原因就是我爸爸太爱我了，
好幸福哦。你要怎么说？我仔细的回想一下，我觉得如果我们要说相反的一个情况，就是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不自信的一个情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得到父母的肯定，而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之前就在其他的期的节目里面，也就特别是母女关系那一期里面也聊过嘛，父亲他毕竟他作为一个角色，他肯定是不可能总是去评价你的什么穿着啊、打扮啊、然后样貌啊，不像是父亲这个角色会做出来的事情。所以很大程度上都是母亲在对你的样貌、你的什么所谓的行为举止，对行为举止来进行一些批判、
和说教。
因为我觉得母亲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她是一个被驯化的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嘛，所以她的本身她的审美，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是带着男性的凝视，然后来往下一代去进行这种审美的一个传递的。所以他就会像妈妈就会变得像一个发言人，然后爸爸就会对他进行肯定和附和，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是联合起来塑造了我的不自信在外貌上。你知道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还根本没有胖瘦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就说我皮肤黑。
那你爸爸也会说你皮肤黑吗？你爸爸不会反驳你妈妈的想法吗？
不会啊，
因为我妈妈经常批评我的外表，但是我爸爸就会支持。
你爸爸就说谁说的？
对，我觉得这样挺好。
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是统一战线的，而且我觉得是因为我爸爸就是确实没什么时间，就他有时候可能也会觉得我要去反驳你妈妈，或者是说我要去站你的墙子，这件事情也挺浪费时间的。
你妈妈等一下又会生气，
是的，等一下又去说
她跟你妈妈的关系，
是的，干脆就复合算了，对她也没什么影响。
对，她就是一个就是对怕麻烦的一个，
怕麻烦的人。
而且我爸爸总觉得他比我妈妈聪明，所以他觉得他在那个
制高点一些，
对，在智力上占领了制高点。他经常嘲笑我妈妈说他是死读书的那种，就是花很多时间读书，然后意思就是说他不用花很多时间读书，他聪明，他不努力，他的成绩也还可以。
天，
因为他们是大学同学，
一模一样
、哎，
不是，我觉得我的内心可能有一点点就是像你父亲那样的自命不凡，因为我就是如果别人成绩比我好，分数比我高，我就会觉得你是死读书的，你读书的时候肯定没谈过爱，没有我玩这么开心。如果你就是成绩比我差，我就那就是更好了啊，就是反正我也没有很认真，我随便一考我的分数就挺高的了，
还可以。
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号召大家都学习这种
自命不凡
的心态。对，很好。
而且我觉得是要去就是去学习并且成为这个自命不凡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我们要成为这种父母。哎，
对，虽然说我就是孩子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想我肯定是这样父母，我就是无脑夸。你真的太棒了吧。
但是我觉得我也会避免就是用出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这种说辞。
对，我说不出口，我觉得这个会给人压力很大。因为如果爸爸是这样说，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溺爱的感觉，但母亲如果对孩子有时候有一种这种沉甸甸的爱的话，会给小孩非常大的压力，
有种讨债的感觉。
为什么？
对，我
你说为什么
这
句话、啊、这
个
只能爸爸说呢？对啊，
因为我来说一下为什么，就是叔叔别生气哈。我觉得男的说 他说了就是说了，他就是说说而已的。他就像跟女朋友说我这辈子最爱你，这可能是跟前女友说过，就是这种话一样。他只是一个表达自己对你的爱的方式，但是当你的妈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是事情大条了。
对，
他是真的，这一切是真的，就感觉他会用他的生命来爱你。
嗯，
就是你如果做了任何违背他意愿的事情，你就觉得我
辜负了他的爱，
沉甸甸的，
我辜负了他，我辜负了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嗯，
对吧？我今天没有陪他，我出去玩了。天哪，我太不应该了。
这也是一种性别的成见吧，包括我们对男的的要求还是太低了。
对，
就是男的做个人我们就觉得他很好了。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父母对小孩的爱，还是对就是我们就是正常人对伴侣的爱，他跟付出是成正比的。有的时候他那个爱来源于他的付出，所以事实上在养育小孩这件事情上，至少在我们这一代，肯定是妈妈比爸爸要付出的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他的那份爱就是沉甸甸的真实的，不完全是来源于成见。就我现在目前养育我女儿的感受来说，我其实已经忘记了就是生产怀孕的这个过程，因为他们真的不值一提，跟养育他的过程比起来。
对，就是因为养育的这个时候你也是，就是你全身心在投入在这件事情，就是你付出的，
因为我怀孕的时候，对，我其实不需要投入全身心，我还是可以，就是我只是一个特殊的身体状态去做一些我自己的事情，
承载一个东西。对，而现在你等于是全职在做这个，
几乎就是满脑子想的都是他的事情。是的，
沉甸甸呢，沉甸甸。
所以你就哎呀，反正我这两天反正心情有一些起伏，有一些不是很开心。
感受到了。
就是
怎么了？
跟今天的话题有一点关系吧，就是原生，
不妨说来听听
原生关原生家庭对于我的影响。就是众所周知，我妈妈是一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人，就是小时候，至少小时候，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比较苛刻的一个人。对，然后我就一直其实是烦我妈妈的，我所有的愿望都来自于就是我希望我要做一个跟我妈妈不一样的妈妈。但是我最近发现我做的一些事情其实跟我妈妈很累，
就是越来越像你妈妈了。这就是一个宿命。
对，就是我不停的在告诉自己不要像我妈妈那样子严格和没有耐心。但是哎，或者说是就是太规定，比如说我妈妈原来不就是规定我洗澡不能超过5分钟这种事情吗？然后我现在在对啾啾做的事情就是我在对她进行睡眠训练，她已经被我分房睡了。听起来很美好，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小孩，他已经分房睡半个月了，就是他现在一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面。但是其实这个过程让我很难受，怎么说也不是让我很难受，就是这明明其实是我想要的，就是我就是希望他能够独立睡眠，这样的话我以后带他起来我会非常的轻松。
嗯哼，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他会哭，他晚上会无数次的哭醒，也不是无数次吧，这有点夸张了，3-4次。然后哭醒以后，他就真的是特别无助的，通过那个监控看着他的脸，就是特别无助，就是，而且他甚至他现在会对着监控哭，他原来是没有目标的哭，他现在是仰着他的脸对着监控，就这样子哭，非常煎熬。我就在想我现在是不是在跟我妈妈做同样的事情，我在对她进行非常严苛的训练。
我觉得话不能这么说，
就是我觉得人就是改变角色改变了，如果你是被训练的那个人，因为你怎么说呢，你训练的结果是为了让你们两个都过得更轻松一点。
对，
可能你妈妈当时也是这么想
的。对，
就是省事，但是他并不是说他为了要伤害你而做这些事情。
是的
是吧，
没错，
那也很正常啊，因为你以后这些事情都要一个人做啊，你以后也是一个人睡啊，说不定要睡到40-50岁，就是就
为什么要顾着我的女儿
不是，你让他看一下阿姨们 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
从我的角度看来，说不定是一次和你妈妈和解的契机，就是他，你可能很多怨恨来自于他对你做出的一些行为，但其实他做这些行为的出发点并不是说为了伤害你吗？
不，我当然知道我妈妈做那些事情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伤害我，我从小就知道她很爱我，只是她做事的方法不对，
就是你无法理解她，
还是不认可她的方法，
因为对她肯定无法理解，因为你如果能理解的话，那所有就是基于爱而做出的伤害你都应该要原谅，但是就是很多时候她是不可以这么轻易的被原谅的，哪怕我知道你的出发点不是坏的，但是这个事情对我造成的影响或者是当下及时对我造成的伤害肯定还是存在的呀。
所以我现在很怕会成为我妈妈，就是一边我不想成为她，然后一边我还成为她，然后并不会造成我跟她的和解，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理解她的出发点，我只会造成对自己的怨恨，我怎么怨恨我妈妈的我就会怎么怨恨我自己。
是的，我刚刚其实听你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与其说就是你的那个起伏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对朱朱太严厉了，我觉得不如说就是你又是对自己的一次这种规训，就是
对
你在努力让你自己不要成为像你妈妈那样子的人，哪怕其实你们做的事情并不是一样的事情，而且也不
是目前还
不是，对对，并不
是
一
回事，但是我很怕往那个方向发展。然后
因为你的那一根弦绷得太紧了，就是你会一直觉得自己我不要那样不要那样，
就不是不光是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最近还有一个比较烦恼的事情，就是一直在换阿姨，我到现在也没有换到一个满意的阿姨。我每天给阿姨写了一张工作表，就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就是
就是她每个时间点要做什么
应该干什么。然后其实我设计这张表的初衷是希望她就是一目了然，然后工作效率稍微高一点，然后我这么要求的越具体，那她犯错的可能性会越小，不容易得到我的批评。但造成的结果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来试工或者是就是干活干了一段时间，
他们觉得太麻烦了，
对，他们觉得我的要求太多太细太麻烦，然后我又觉得这件事情跟我妈妈就是似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你可能想说就是这样，你受过这样的训练方式，
对，我受过这样
的训练方式。像我的话我可能根本不会列出那张表，因为我没这个概念。
然后你知
道我对你觉得你妈妈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吗？
她不是。
是的，
是
的，
她只对我要求高。
对，但是某些方面没有，但某些方面是。你看她妈妈的身材你就知道，她妈妈就吃很少，而且老是会去跑步，到现在每天都还要烈士公园跑两圈，换谁做得到？
是他在运动方面可能是就是对自己
要求
比较高，
绝对是对自己要求高的人他才会对别人有要求，因为像我这种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的人，我真的对别人提不出太多要求。
不过你
真的
你这么说我想一想也是。
是的，因为我能够理解，就是我觉得我妈妈也是一个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但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她要求严格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她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就是她觉得她自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她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她不希望有一些别的人或者是别的东西去打破她的这种优秀和规律。
所以我对啾啾的要求也很严格，从你刚才的描述来看，我跟你妈
是
真的是非常相似的。我对啾啾的要求非常严格，就是她每天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喝奶，几点钟
吃辅食，你知道吗？这是
几点
钟这个内核
睡觉，
不是你对啾啾要求严格，是依然是你还是在对你自己要求严格。
是的，是的，是没错，因为我自己是喜欢一个规律的生活，所以我希望他能有一个规律的生活，这样他就不会打破我的规律，我就可以每天非常好的安排我自己的生活。因为
源头就是还是希望他不要打破你的
我自己的规律。
我觉得你什么时候有空跟我生活半年吧，就是打
破我们两个夹击你生活。不说半年好吧，半个礼拜我看可能 那个，首先我们就从回家乱丢东西开始。
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
洗澡洗四十五分钟，
前一个被我炒掉的阿姨被我炒掉的原因，好不好？那个事件，
好，你说。
事情的爆发点是这样的，就是他那天下午，要我，因为每天我安排给阿姨的任务就是每天下午舅舅睡觉的时候需要帮我把晚饭的菜备出来，
嗯，
然后我会在吃晚饭前，然后把它炒好，大概是这么一个工作流程。然后呢，我那天在就睡觉之前，我就给他交代了，说你今天帮我把汤先煮上，因为煮汤要比较久的时间嘛。然后煮一个非常简单的炖子锅排骨炖锅汤，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个排骨、冬瓜和那个排骨和海带要先放，然后剩下那个冬瓜你就不要放，你切好帮我放在旁边就可以了，我起来以后我再放进去，因为冬瓜煮三个小时，
冬瓜会煮水
去盈，
对，然后我就提了一个这么简单的要求啊，就是这样。然后当我起来的时候，当我和居居起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冬瓜和海带还有排骨
冬瓜进去了，
全部都在里面，已经变成了一锅粥。对，然后呢，我就当时我就有点生气，然后我就问他，我就说你为什么要放这个冬瓜？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放这个冬瓜，等我起来了再放吗？然后他说，他的回答不是说我忘记了，如果他说我忘记了，我可能都还好一点，就我就可能跟他说，那你下次别忘了，可能这件事情就过了。他跟我说的是，他说因为我在别人家里，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一起放的，别人也没说什么，所以我没有想到你说的话是真的要照你说的话去做。
这个值得吵，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吵的，因为这个是一个
他感觉有点挑衅了吧。
不是，这个我觉得是他，就是你一听就知道，你一听就知道这个人他不是很灵泛。
我觉得是有点发脾气，
我觉得他就是也有点在刚你。
是一个这么简单的要求，有什么好不照我的做，也没有给你造成额外的麻烦啊。然后在这件事情上，我就把他吵掉了，因为我需要一个服从性非常高的阿姨。
当然了，
军事化管理。
当然，因为不是，这不是军部军事化管理的问题，而是你是花钱请人来帮手的。我就是需要你。
Hold on，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会就是他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什么，哎，那句话怎么来着？我不知道你说的话，
你说
是
真的，
按照你
说
的话去做。
我不知道你
说
的冬瓜要晚放是真的要晚放，就是我以为我早放了，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他是这个意思。
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会跟他说，我说我不止我说的冬瓜要晚放是真的，而且我希望就是你以后把我说的
每
一
句
话都记在心里，就是我不会跟你开玩笑的。
我就是这样跟他说的，
然后但是我会给他一个机会。
那我是想给他一个机会，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那我就说我以后我对啾啾的那些，比如说我安排的时间表，那都是非常严格的。我说那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就真的是那个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他说，哎呀，我也没想到你这么生气，然后我也没想到你说的话就像圣旨一样。然后我说是的，我在我们家说话就是圣旨。然后我说你可以走了，
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他太蠢了，不是别的，我觉得他太蠢了。
没有，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我的话确实是圣旨啊。然后但是你作为一个服务者不应该觉得你雇主，
我当下我可能会笑出来，
因为你有一万种
真
汤。那怎么就是圣旨呢？那个是包青天好不好？
对对，
为什么一定要用圣旨来形容呢？你有一万种别的方式可以去形容啊。
变成升堂了。
我说对呀，我就是什么什么一代等的等的武则天。
然后我其实就是跟他吵架的过程中，我情绪是比较激动的，就是比较就是你知道，
对你，但是我是觉得他说这种话出来的时候，
你很难不激动吧？
没有压住自己的脾气上头的话，这个事情就没得讲了。
对，然后就立刻，
对，就你只要上头了，气到
了，就
是这个肯定是闹掰，
上到那儿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这真没办法，这就算不生气，你事后回想起来，应该只会怪自己没发挥，好吧？就是，
但是我就是因为
经历了好几个
阿姨都出现了有一点点这个问题。
我跟你说，哎，我这样说话很。又不好了，就是阿姨，就是她是一个阿姨，她有她专业擅长的东西， 所以他可能其他方面不会有那么厉害，就是你可能不能
对
他的要求也那么高。
我没有对他要求那么高，
是的，
正因为我对他要求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才额外把冬瓜晚放这件事情提出来。如果正常我对一个做饭阿姨要求你给我做一个汤，我会跟他说你冬瓜要晚放吗？而且我做这个动作其实是花了我很多心思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这些人我不在意他怎么样，
他只要把事情做好了就行了。
对，我在意的是我自己的情绪
和事情是否
做好，就是我对他做，对，就是可能这个阿姨我衡量一个阿姨的标准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有八点，然后第一点可能占的分数是十分，然后可能第八点占的分数是两分，就是我会就是这样一个做一个环评，然后算一个他的综分，就是我在意的东西他做的好不好，就是我没有那么在意的东西其实我是可以退让的。
但问题是我在反省的是，是我在跟阿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我会非常容易影响到我自己的情绪。对
对，
然后呢，
是的，就是你要求越高其实你影响的是自己的情绪。
对，影响到我自己的情绪，但我
你对别人有要求的同时是对自己有要求。
包括我对啾啾的这种管理，或者是对阿姨的这种管理，或者是我这种情绪的无法自制，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所以这个事情又怪到我的原生家庭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见过正确的处理的这件事情的方式。我不会，
对，就是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要装宝和插科打诨的。
我不会，因为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人。对，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规律的人，然后我妈妈是一个那样教育我的人，所以我不知道正确的教育女儿的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很难想象。就是我想象那些美好的方式其实都是一些很空的东西，它落到细节的时候我是不知道它到底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会很会赞美我女儿的人，我希望我是一个
但是
我希望我是一个就是给我女儿自由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落到细节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在什么时间点怎么去赞美她。
我懂。
然后我应该用什么方式给她自由，
我以后每天给你培训一下
吧。我们真的给你紧锣密鼓的给你培训一下。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个问题。我觉得有时候吴鲁也是这样的，就是他，因为我们从小对家庭的想象真的就是仅仅只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
是啊，
或者是多看一些家庭类的剧集呢，摩登家庭之类的。
摩登家庭确实是
就是你其实你看，就是因为我喜欢看这种比较轻松浪漫喜剧爱情，就是他们有一个核心，就是他会以很轻松的方式解决相对严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一个很严肃的方式解决一个很小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刷小红书经常刷到摩登家庭。哎，好像是最近在小红书上有一种风潮，就说摩登家庭是反东亚式家庭焦虑的那个
一剂良药，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看摩登家庭，因为我就是摩登家庭有时候就是你看着就会觉得，哎，这个
哦，原来
跟我们平时的方式不一 样但是也行得通。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你为什么会被周嘉诚吸引？
他其实某
因为他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吧。
他其实有一点点像我爸爸，就是主打一个满不在乎，情绪稳定。
对，因为你爸爸，因为像你妈妈这样的人匹配的人必须是你爸爸那样的人，所以同理可证，像你这么就是希望掌控一切的人必须匹配一个就是我随便我都可以的人。对吧？
对，因为你我觉得而且你只能匹配那种就是说我随便我都可以的人，你不可能去匹配一个像我或者小鱼这样子的人。我们两个不是我随便我都可以，我们两个是随时随地就是出现
假装随便都可以，但是内心我要掌控。
对，然后而且随时随地会给你来点就是新的震撼教育来点新想法的那种可能就不行。 就是你得是要找那种就是真的
是、啊、
真的
随
意
的、
啊啊、
真
的随
便
而且我周嘉诚无数次说过我非常像他妈妈，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像。
对呀、啊，
天哪！
对呀、
啊，
对呀、
啊，什么
就
莫比乌斯环啊？
虽然我的恋爱经历不是那么的丰富，但是我这从我就是少得可怜的恋爱经历里面，就是也总结出来了这一点。
我觉得这个
就是为什么找我的都是那种，
其实这个、
就是、
这个也是跟也是真的就是跟原生家庭极其相关啊，就是因为
对
呀、啊，就是、因为你学习到的相处模式就是从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学习而来的，然后你学习到的这种方式只能帮你匹配到你原生家庭里面就是对应的另外一个
角色
的那种人，
对，
嗯，角色。
嗯、
对，
是
可能太肯定了，但是只是说，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个原因啊，我觉得。
嗨，那我们回过头来又要讲一讲，那我们怎么冲破这些影响呢？
啊、
我觉得，因为你说、
嗯、
不一定要冲破吧，
但你说，那你说
我们怎么样去塑造自己呢？对吧？
嗯，
对呀、啊，我六岁以前的记忆，我就影响我六十岁，影响到我到六十岁、
啊，
那也太悲惨了不？
是啊，
也不是悲惨啊，就是，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跟我爸妈还都挺不一样的，因为我爸妈也是那种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人。虽然说我对我自己是有要求的，但是我不会那么苛求吧，是可以冲破的吧。
可能在某些方面你是苛求你自己吧，只是在不一定是跟他们在某在完全同样的方面吧。
我觉得你在审美方面还是非常苛求自己的。
没有苛求吧、
嗯、
还好吧。
他享受啊。
没有，我是享受、
嗯、
如果苛求的话我应该就是会去动一点什么吧，你看我这个抬头纹。对，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每次见他都会跟我说，我说我觉得你的额头可以去打一点点。就每次都跟我说，我觉得你额头那个抬头纹那边可以去打一点点了，可以了，可以去打了。我们刚刚是说什么哦，就是可以人定胜天的嘞，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好吗？不是啊，你们说这怎么冲破这个原生家庭的束缚啊？就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啊。
嗯，因为你看，你像从曾雨莹的这个角 case 来出发的话，对自己要求高肯定不会是一件坏事。就是对自己要求高，它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会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内驱力嘛。就是比起我们这种没有什么内驱力的人来说，你会就是。我觉得在做某些事情上面、
嗯、
你肯定是会更有动力的，但是就是
比如说
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就是你如果已经认识到你是这样的人了、
嗯、
你就接受自己，你就肯定自己，你就赞美自己，就是你是爱规定，然后你是爱反省，你是爱就是很严格的要求自己，但是你不要再反省，就是我很像我妈妈呀，我是被她的这种不好的影响到的呀，就是你应该就是很骄傲很自豪，我是一个这样要求我自己的人，所以我活着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子、
嗯、
我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我的那个日常的作息也井井有条，就是你首先你要肯定你自己。
嗯，
就像即便我是一个就是可能啊就是有点拖延啊什么的，就是我不会觉得这不好，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这是我。
我倒也没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了，就是我还是挺以此为豪的。对，但是确实在这个过程中会因为不容易匹配到周围的人。就是我这种要求、
嗯、就还好了，你现在周围、
嗯、
对，就是你可以稍微阿姨方面放松一点，啾啾的话
也放松一点。
我怎么养他会怎么长大了，但是我就是怕他成为第二个我嘛。哎，我可能是被小红书 PUA 到了，因为最近他老给我推一些帖子，大概意思就是说什么一切睡眠训练都是魔鬼
反人性的什么，
然后反人性的，然后说一切的这种就是叫什么哭声免疫法，说这种睡眠训练都是哭声免疫法的一种，哭声免疫法的人那个创造者就是一个魔鬼啊什么的，然后他自己的女儿子得了什么抑郁症啊什么不类。
我之前也看过，哎，
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看过这些东西啊？
因为
难道这个大数据也认为我是一个没有
后代
的人吗？我有。
我们回到那个，就是之前说这个，就是讨论那个亲密关系里面的几种类型，就是从心理学上面来说，不是有分这个依恋型， 然后那个回避型，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依恋焦虑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孩童时期父母对于你的需求是时而满足时而不满足的，你就是这个背后就是说你有的时候可以通过你的哭闹去达到你的目的，有的时候是不行的，所以你就会重复的就是想要去通过一些这种哭闹或者是引起关注的行为来得到父母的爱，然后以及会很怕失去。
如果一直不回应呢，
就会变成回避型。
但是我要说的是回避型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吧，
我觉得
就如果这个人已经是一个回避型了，他也可以找到属于回避型的另外一半。
嗯哼，
对啊，
就像曾云现在这样子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的这个事情也是没有对错的。
嗯，是的，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然后养出来的小孩总是要养大的，就是你养大的方式不一样，他也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就是这个，
嗯，是的，
人各有命吧。
我觉得他现在负担最重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很怕，就是比如说他有可能会把舅舅养成一个像他，然后间接像他妈妈的人。
不是他。不是，我不是怕他像我，甚至我有点希望
他像了你之后他不开心，他自己像你。
嗯，
就像你现在对你妈妈的情感一样。
对，
就是每个人其实害怕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别人不爱我。
嗯，
对吧，就是你不是怕别的，你只是怕他不爱我。
嗯，
所以如果我刚刚想了一下这个场景，如果就是我可能就是比较琼瑶啊，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双鱼座的这种感情释放型的母亲，如果我在那个摄像头里看到了我女儿在大哭，我会说我不要管这个了，我的女儿。然后我会冲过去把她抱着睡。
嗯，
就因为我是这样，就是如果我当下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受不了了，
但是如果你抱起来
我就抱着她睡呀，
然后你就会可能得到的结果就是你再也没有时间刷手机了，再也没有办法在睡前跟你的伴侣聊天了。
我不能抱着她刷手机啊。嗯，
可以嘞，等他睡着了可以刷一下了。
对啊，这如果我抱着他我跟他一起睡着了，那
可能
就
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我们俩都睡着了，
也有可能是被小红书 PUA 到了吧，就是反正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不要接收这种夜晚里的光。
哎，我觉得就是你的这种就是希望能够在养育小孩的同时，然后也仍然保持就是像没有小孩时候的一样的自己的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是一种过度的自我要求？
嗯，是，
就是会太希望维持自己的某一种秩序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就是你对于你目前来说啊，就是对于自己的爱应该还是大于对于小孩的。
是，
就这个事情它也是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是一个没有无关完全无关乎对错的，这就是你的性格以及你个人的选择。
没有这个，其实我最近看的一些东西也表明这个其实也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规训。
嗯，
是啊，我也觉得
社会
太爱规训女人了吧，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成功的女人应该是又能有幸福的家庭又能有自我的，就是这个也是一个社会对于女的又一层枷锁。嗯，就可能你害怕失去这种对自己的自信吧，就是感觉可能如果不这样就对自己没那么自信了，确实是外界给我们的一种压力，就包括我的焦虑我觉得也是外界的一种压力，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不就能在家里带带崽躺躺平。
对，但是你还是要当一个努力提升自己的这个市场价值的人。
是啊，我觉得包括现在那就是社交媒体上比较活跃的所谓的女性的那种 influencer 都是那种既就是像那个邦辰之前的一边吹着头发一边喂奶那种，就是一边准备走秀一边怀里抱个婴儿在喂奶，我觉得那个很典型。哎，
但我一直是觉得人的就是可塑造性以及就是人的可塑造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人就是我觉得人是理所应当的在每一个阶段就是都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就是会发生转变，就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太沉浸于某一种自我里面，就是你会太过于把这个东西放在所有的事情的前面的话，我觉得你确实为难的就是你自己。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在我生小孩之前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我可以把小孩放在我自己的后面，但是我生完小孩以后我的想法却变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在这件事情这样纠结了，我觉得它就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曾云其实他要对抗的东西非常多，哎，因为我觉得你生完小孩之后，你包括你的荷尔蒙，然后以及你就是别人对你的期待什么的那种，他们肯定都会，就是当然他会期许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但是他更多的可能会要期许你成为一个有奶的好妈妈，或者是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吗，一个好母亲的这个形象。但是你心里面你要去对抗这种要求和冲突，你又想要保持那个自我，就是你可能在对抗某一种规训，但是你想要保持住的那个东西，它可能有一部分的来源也是规训，又是一种新的规训。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对抗实在是太激烈了，
太多方面了。
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你适当的时候，我不是说什么心理咨询介不介入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可能适当的时候你要给自己就是去设定一些那种可以打破的东西，就是你要尝试着能够接受去打破的东西，
就是没有到我的那个预期也没有关系的东西，是吧？
嗯，要有一点小脱敏，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因为我现在感觉我什么都想要，我既要又要。
因为对你既要又要，而且你会就是把一个是会把自己的那个发条拧得很紧，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整个你的时间表就是会非常的那个就是
紧凑
工整嘛，
嗯，
紧凑就会你就给人感觉就是
一个因为乱一点牵一发动全身。
对，是
动了会怎么样呢？我想知道动了世界是会塌掉吗？
被打破的不爽呀，
就是不爽。
我们就都会觉得动了会
动了又怎么样呢？
就会啊，当然会怎么样？就比如说动了居住的那个时间表，导致我可能就今天就没有办法出去健身了呀。然后今天没有办法健身，
嗯，
我可能心情就不好啊。
所以我觉得就算了，对，就不
健身了。就比如说今天如果不能健身的话。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今天不能健身，
就是不能健身，
不能健身。
是啊，
没有，
或者是就是
有
什么有没有可能？
比如
说你
本来计划一个小时的健身，你改成比如说20分钟、30分钟，就是
或者是说你本来是出去的健身，你可能变成在家的健身，或者是别的方式的运动之类的。
我现在是就只能这样，然后我现在以前都是比如说一个星期就约好下一个星期的课，现在就是上课前半个小时约接下来的课。
就是他生下来就是为了打破你的确定性的以及你的自我，
是吧？我这个人太有计划到什么程度，还不像赵师傅。因为刚才你提到说他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注定要来打破我的不确定的人，但事实上确实有很多小孩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我的小孩是我规划来的我确定的因素，他在我的人生中是我规划来
的。 他的出生是你规
划，但
是你生出来的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被规划的，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活生生的能够发挥自主能动、自主创造性能动性的个体。
就是我还没有被打破
过，哪怕他现在还
是
一个婴儿，
其实是我自己的人生计划也好或者是日常计划也好，我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撼动过
啊，
所以我也没有承受过被撼动过的这个后果。
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就是无论你做多少准备，你都是两个事情我觉得都是没有办法准备好的，一个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去准备好去面对死亡，另外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准备好去面对一个新生命的出生，就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准备的有多么的周全，
这有啥难的？
所以就是你就 get loose， 你就松弛啊，因为你知道你这个事情的结果，就像人，你知道人都是要死的一样了。
不是，我觉得这个松弛感不是说你就是说你哎，你应该松弛一点，或者你怎么。那他如果通过松弛，他达不到他的满足感，他为什么要松弛呢？
你的意思就是他是我通过掌控来得到他的满足感，
就是如果他就是规划的好，
啊啊，
不被打破，
对对对，是的，
他比较开心。其实他日常就应该是这样，
是，
但是他唯一要学会的松弛是，就是这个东西一旦被打破了，你不要太在意，
要会接受这个结果。
对，是的，就是你平时爱规划， 就是爱按照自己的这个东时间表来做，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有差错的时候，你不要因为有一点变化或者差错就啊抓狂，就是你要接受，就是有误差也是正常的。
我觉得这种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自我塑造的过程吧。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爸爸妈妈没有教给我的，但是可以从我身边的人或者是从一些影视作品中学习到。
所以我刚刚就是说，你那个军事化的时间表，就是它确实是便利的，但是就从这个时间表上，就感觉人的情感被压缩了。就是你感觉这个时间表它规定了你的一天不允许有任何的情绪，也不允许有任何的偶发的事件，就是因为你知道人生中有很多偶发事件，它可能不一定是错的乱的或者是给你造成不好的影响，还有很多偶发事件是美好的。
嗯，
就是你可能会因为需要去遵循一个比较严格的时间表而错过了一些，因为你怕遇上不好的事情，就是你怕会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打断，但是实际上就是可能你可能会错过了一些很好的很可爱的东西。我觉得尝试突破原生，每一次尝试突破原生家庭都是自我塑造。
嗯，
因为原生家庭真的很难突破，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你塑造人格的过程中，你很难会有这个主动的意识是我要突破原生家庭。对，就是其实都是没这个意识的、
嗯、
而是觉得我想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对，就是比方说就是其实曾老师他可能他妈妈也没有像他这么严格的时间表吧。
对
对，就是他突破了他其实突破了他比他妈妈更极致
更严格
对吧，其实
就是你知道
没有，我觉得
我妈妈是一个文科生，
啊、
他的严格只在嘴上、
嗯、
然后我爸爸是一个理科生、
嗯、
然后我爸爸是那种逻辑思维比较缜密的人，
你突破了他们俩
就是对，我就是把那个逻辑
结合了他们两个的优点
但是我觉得曾宇莹最大的
用一个严密的逻辑思维把这个时间表规划得更加的细致和极致
而且他会希望就是在这个逻辑缜密的时间表背后Juju能够读到他的爱就是他同样又希望这个时间表能够传递
时间表什么哪一项连起来是一个爱心型是吗
对啊，
太搞笑了，
还是要不吝啬的表达自己的爱，
当然当然，
我也觉得
就会变得很自信
要表达爱，要
希望他自命不凡，
要表扬他，
对，别想 PUA 我。
我觉得自信已经不行了，我们现在的标杆是自命不凡就我希望我的女儿自命不凡，
我说的话就是圣旨
对对，我如果有朝一日能生小孩，我希望我生一个女儿，然后我希望我的女儿自命不凡，
然后你希望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
然后我希望他不要找一个像他爸爸那样的老公。
他爸爸是
谁、啊、因为我觉得我看着男人的眼光不是很行、
哦、
不知道
口问他爸爸是谁呀、啊、
不知道不知道
我觉得过几年应该会开放那个精子银行吧，直接未婚的、
嗯、
所以就是你就选一个好的精子
就好了。有老公银行吗？
有爸爸
可以直接选老公吗？
我那天还问了我妈妈，我说如果我是一个就是生了小孩以后完全不带然后把小孩甩给你的人，就是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只是就是为了传宗接代这件事情把小孩生下来，完成任务把小孩生下来，我说你会带吗？我妈说会带，她说但是我可能会要请两个阿姨。我说哪怕请两个阿姨你也坚持要带吗？我妈说对啊，如果就是你生了然后甩给我们，他说那我也只能接受。
对啊，不然他能怎么样呢？
那他接受你不生吗？
我就问了他，我说那妈妈要不我给你省了这个可能性吧。
对、啊、
我说我不生，我妈说不行，还是吃这个，我还是可以吃这个苦。
哎，但是我妈妈也有跟我说这样的话，她说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个孩子，因为我就是他说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他说养了你就是我，就是养育这个孩子的过程中从这个孩子身上真的体会到了很多的快乐和爱， 你知道我的回复是什么吗？
我妈也这么跟
我
说。我
的回复是，那还不是因为那个人是我啊，要是别人，你哪里提供到这么多快乐和爱啊。
对啊，这样就更证明了他生下来了一个
自命不凡
的
人。
好吧好吧，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拜拜，
再见。
谢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Grew up and the sun got cloudy. Used to feel the sun on my skin, yeah, it's sappy. That's the last time I was truly happy. So I'm asking, if I fell down right now, would you catch me? If I fell down right now, would you catch me?Catch me, baby, would you catch me? I've been hurt before, are you sure that you're still gonna catch me? If I fell down right now, would you catch me? Catch me, baby, would you catch me? I'ma let go, all I know is I need you to catch me.